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接着给大家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。咱们前面给大家讲过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，她是一个纯真的少女。不但如此，玛利亚的心常常是尊主为大，她的灵呢，又是以神，她的救主为喜乐。他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神的使女，他也知道神会顾念他的卑微。正是因为玛利亚是一个肯，而且甘心把自己献给神的这么一个人，所以神决定用玛利亚作为神在地上工作开始的一个出口。那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神的儿子要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升到地上来。那你说这神这么伟大啊，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，那他干什么事儿不是说一句话就行吗？那他为什么非要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才能把他的旨意在地上成全呢？这里边啊，他讲究可大了，而且神非得自己来到地上做这件事不成，因为人做不了。为什么说人做不了啊？人已经试了好几千年了，人啊，自己没办法救自己。那您就会问我呀，说人为什么要救自己呢？当然要救自己啊，因为人啊，在神眼中都犯了罪。这罪的代价呢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你犯了罪，你就得死。而我说的这个死啊，乃是与神永远的隔绝，就是说，再也见不到神的面了。就是因为这个，让爱咱们这些人的神呢，心里非常痛苦，因为他太爱人类了，人是他创造万物当中最宝贝的一个东西。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海里头游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为人而造的。所以他心中最宝贝的就是人。那这人要是都犯了罪，一个一个的都死，就是与他永远隔绝，那他造了这么多人，那不是白造吗？你说神痛苦不痛苦？当然痛苦了。可那又怎么办呢？那他就得把这罪的问题解决清。所以他要来到地上，来到人间，把罪除掉，把罪的代价也为信他的人付清。因为人自己没办法除罪，更付不起罪的代价呀。那您说罪是什么呀？我呀，今天这么跟您讲吧，我给您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定义来形容罪。什么是人身上的罪呢？那我这么一问，您开始扳着手指头给我数了，那数得完吗？杀人啊，放火呀，奸淫啊，偷盗啊，抢劫呀，记恨啊，苦毒啊，没完没了。要这样数下去啊，那数到哪天呢？可是神眼中的罪是这样定义的：凡是与神的性情不符合的都是罪。好家伙，要是这么一话呀，那地上有谁能够跟圣洁而荣耀的神相比呀？那一比不是全都完了吗？所以世人全都有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啊，乃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不犯罪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说人跟神是挺像的。我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是与神完全一样的，那神叫这个人成品，合格；如果不一样的，那就是次品，不合格，得扔到垃圾堆里头去。 那咱们自己站在镜子面前瞧瞧自己，咱们身上有哪点像神？那你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全都不合格。所以啊，咱们是罪人，没办法像神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模样全都变了，像谁呀？像魔鬼。神身上的性情啊，一点都没有，魔鬼的性情却是充满了全身。你说神能不为这事着急吗？那人身上这么大的罪，与神这么大的差别，这些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？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走样的呢？从第一个人开始，亚当。亚当心中有一点点的怀疑，有一点点不信神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不信，一点点的怀疑，把罪带到了人的身体当中，也就是带给了全人类。那你说这怀疑和这不信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怀疑和不信呢，就是从与神作对的魔鬼那儿来的。魔鬼引诱人说啊，你看这树上的果子多好看呐，你尝一个吧。您记不记得那一段，那天夏娃一个人在伊甸园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跟她的丈夫亚当啊没在一块儿。你知道这夫妻一不在一起啊，就容易出事儿。撒旦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勾引着心中软弱的女人，说你看这树上的果子这么好，难道神真的说不让你吃吗？啊，吃吧吃吧吃吧，没事儿，吃吧，什么都管，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你吃东西啊，吃吧，没事儿，吃。被魔鬼这么一劝，你说这夏娃她吃不吃啊？你别说这夏娃呀，记性还真不错，她记得清清楚楚，神对她和亚当都说了，这园子当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，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那天必死。他记得这话呀，可是就是因为魔鬼这么一引诱啊，他心中起了一个怀疑，他心中发生了一个不信，或说他对神话语的相信有了一点动摇。他就觉得说，是啊，这么多树，所有的果子我都尝过了，而且都特别好吃，你说这神为什么非不让我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呢？你看他一开始问神为什么，有一点怀疑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犯罪的开始。结果呢，他受了诱惑，拿了一个果子，咔嚓就是一口。哎呀，这一口下去啊，他自己还觉得真好吃，满嘴流汤，又是一口。哎，这好吃啊，与其他果子还都不一样。哎，他扭头就走了，他不跟那蛇说话了，扭头走找谁去啊？找他丈夫亚当。嘿呦，那天亚当不知道在哪儿忙呢，也没照顾他妻子，你看这不是出事了吗？亚当正那满头大汗做事的时候，看见他美丽的妻子来了，手中拿着一果子，一边走一边叫说，哎，亚当啊，尝尝这果子，尝尝这果子。亚当一看就说，哎呀，坏了，夏娃呀夏娃，我的好妻子，你怎么吃这个果子呀？神不是说了不让咱们吃吗？吃的那一天必死啊。夏娃一听亚当这么说呀，扑哧一下就笑了，嗨呀，你甭听神说那个，你看我吃了一半了，真好吃，你看我死了吗？没死啊。哎呀，吃吧，尝尝吧，再不尝啊，我可把这边都吃了。亚当一看他这妻子这么好，吃了一半心中还这么高兴，哎，这魔鬼撒旦在他妻子心中种的这个怀疑和不信呢，一下传到他心里头去了。他就说，是啊，神是说不让吃，你看他，我妻子他吃了一半， 也没事儿啊。嗨，他扭头看看，四周没神，把那果子就接到手中，照准了那肉最厚的地方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嘿，吃的这痛快啊，连核都没吐，全给吃进去了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饱嗝，摸了摸后脑勺，一眨巴眼睛，哎呀，不对劲儿啊，哎呀，爱妻呀，你看你，你怎么身上一丝不挂呀？那夏娃一看他，说你也是这样，哎呀，完了，他们两个人发现自己是在羞耻当中啊。哦，因为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知道什么是善恶，这一下完蛋了，他们知道自己落在恶当中，落在了罪当中，羞耻挂满了他们全身，他们知道自己没脸再见神了。哎呦，这俩人就趴在地上了，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儿，他能钻进去藏起来，他知道自己完蛋了。于是他们就在树上找到大叶子，做了衣服把自己遮起来，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动。他们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了，心里那个懊悔呀，就甭提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落成了这样，如果当时听神的话，不是就不会这样羞耻了吗？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藏着吧，没脸见神了。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人就开始不像神了，开始走样了。所以圣经上说呀，罪是因为一个人的不信，一个人的怀疑，进到了全人类。那今天神能用什么方法把整个这局面再全部的转回来呢？让人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与神和好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把神的形象啊重新带到地上来，把神的生命啊带回人间。神要生在地上，要生出来一个完全的人。什么叫完全的人呢？这个人是完全符合神的形象，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么一个人。而只有这样一个人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才能够把这些罪人呢重新归到他自己里边，带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这就是神要把一直与他同在的爱子送到地上来的目的呀。他要让地上的人有一个重新的盼望，有一条重新的出路啊。您说这重要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神才要自己亲自道成肉身，变成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地上来活。那您可能在这个时候会问，神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呀？他是不是到最后没辙了，自己才来到地上做这件事啊？朋友啊，不是。不是神来的晚呐，神有他自己的时间。说实在的，在神来以前，他多次的让先知预告人们，主耶稣会降生到地上来，也就是神为人所开的路要在地上彰显。可是人们呐，闭着眼睛不听神的话，自己还在神那儿逞能呢。我们不用你的救恩呐，我们自己可以达到你的标准。人们还靠着自己的努力想得神的喜悦呢，那结果是越折腾越糟，越折腾越糟。神是等到人自己一点辙都没有的时候，他才在地上开始做工。神要为人的罪而牺牲这个念头，可不是最后一秒钟神才想起来的。神为人牺牲这件事儿， 乃是在创世以前呐。我早的不用说，就是在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犯罪之后，神就为人牺牲了。刚才咱们不是说吗，那夫妻俩犯罪以后，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，满了羞耻，就找那树叶子在身上乱呼啊，希望能够遮盖点羞耻。那羞耻是树叶子能遮盖得了的吗？不是啊。什么才能遮盖羞耻啊？只有神自己知道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那一天，神就把他最心爱的一只羔羊杀了。在那以前，神可是从来没有杀过任何生物啊。可是就在那一天，爱人的神为罪人预备了一只羔羊，神用那羔羊的皮为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遮盖羞耻的衣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那只羔羊在神的心目当中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啊。是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有预备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他早已在那边预备了被杀的羔羊，遮盖我们的罪，洗我们的罪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基督耶稣就是那祭坛上的羔羊，他的死要代替我们的死，他在地上所受的羞辱和惩罚要代替我们的罪呀。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旨意，相信救主基督耶稣来是为我们而来，这就是接待神，这就是让神在你的心中诞生啊。亲爱的朋友，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为的就是要讲清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。看来今天我又不能把耶稣诞生的故事给您讲完了，可是呢，我希望在您的心中，基督耶稣已经诞生，救主就是那神的羔羊已经成为代替你自己罪的羔羊啊。